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有这段时间来研读马太福音书上所记载的，求你来保守赐福，叫我们所交通分享的能够将你的话来讲解的清楚明白，也在你圣灵光照引导当中，使我们的心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下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跟下周要停课吗？
啊，对对对，下周停一次哈，下周停一次，哎，放假。好，我们来先读第六章的1-18节哈，1-18节我先读。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应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见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好，我们先看这一段。那1-18节这里呢，马太这边所记载的，让我们看见他讲到的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进食。那这三件事呢，三个作为，在整个记载当中都有同样的一个平行的一个提醒。那这个提醒呢，我们从这边文来看的话，你看论施舍的时候，他说要小心，那第5节不可，不可怎样怎样，第16节不可怎样，所以他提醒我们，祷告、施舍、进食这三件事，这三件事它的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在真理上是一样的。这三件事我们先看他圣经的主的提醒啊，他说你不可以把施舍的事，就是人认为的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善事一定会行出来，是不是无论你是匿名的捐款，或者是出名的捐款，总是有一个善事行在那边总是别人会跟你互动。但是 主在这边呢，告诉门徒说，你施舍的时候，如果故意让人看见，那你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好，那么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么如果故意让人看见，你就得了他们的赏赐 那天父呢不需要为你做些什么。进食的时候也是一样，第十六节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第一个要紧的是我们祷告施舍进食，进食。那我们如果忘了这三件事的重点中心或者是对象是坐在上帝面前的话，那就很可惜了。你仍然可以祷告，你仍然进食，你仍然行善，但是呢却不在父的面前。那你会不会得到人的夸赞？会。如果你施舍，那别人知道了就会夸赞你，夸赞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卖菜的他捐了很多钱，对不对？那报纸就一直报一直报，那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有善心的人，大家都夸赞他，所以他就得了人的赏赐，人给他的夸赞，人给他的尊重，他就得了。那主在这里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那么用的话蛮特别的，吹号，然后第五节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十六节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见。所以这些都讲同一件事情，就是施舍祷告进食这些事情，那不能够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为什么要做给人看？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是上帝不要的，我们想做给人看，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存心。那存心是什么？上帝为什么不喜悦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存心就是这是我做的，这是我，所以整个中心点是我，整个中心点是我。我可以做善事，我可以做好事，我可以怎样，我可以祷告，我可以进食，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所以整个重点呢就是那是你做的，所以那就你做嘛，你跟上帝怎样无关。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事哦。那是你，那就跟上帝怎样无关。你可以做给人看，别人可以夸赞你，别人都说你是好，你也觉得你这样做是好，是不是？你可以进食祷告三天五天十天，你认为这样是好，大家也都说是好，那你也去做了，那上帝说那是你们认为好，你自己认为好，你想做的，所以跟他怎样无关。所以这是这一个这边一开始的提醒就很要紧了。我们施舍跟祷告跟进食同样的为什么同样？因为施舍是你把你有的分给人，祷告是你没有但是你求上帝把他有的给人，对不对？也是有把恩典给人，一个是你有给人，一个是上帝有给人，对不对？进食也是你没有求上帝给你。所以祷告施舍进食同一件事，都是要得恩典，要给恩典，要给得恩典或给恩典。那么得恩典跟给恩典呢，如果我们忘了真正恩典的主，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些事就跟恩典的主无关。你想施舍那是你，你想祷告那是你，你要进食也是你，那就跟恩典的主怎样没有关系。所以这三样呢，恩典有个特色，恩典一定跟工做工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基督徒讲恩典的时候一个很大的特别点。既然是恩典就跟工没有关系，这就是上帝的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得上帝的任何恩典绝不在乎人做了些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跟人的努力有关。所以这是我们讲到恩典，上帝要给恩典都是白白的。所以讲到施舍的时候，虽然是你把善事的恩典给人，但是呢，重要的是本来是一件上帝喜悦的事，但能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所以他这里就讲，你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像假冒为善的人，就是你就是要人得荣，人的荣耀。好，所以第二节的后面讲，重要的是啊，荣耀只有神可以有。所以为什么恩典不让有任何人的行为参与在其中呢？因为荣耀对上帝来讲，荣耀是专属神的，专属神的。所以如果人想要得人的荣耀，那么你就会得你的赏赐，那跟神呢无关。所以以前你们曾经问说，有人或者有人曾经讲说，这些啊，西藏的这些喇嘛教徒不是走了几百公里这样趴着跪着 去到这个拉萨去吗？他们可以这样做，别人都给他们鼓掌拍手，自己也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他们就得到他们要的了，跟上帝的恩典完全怎样无关。记得、哦、无关哦，就是说你做的，那就代表你很行嘛。你做的代表你是善人嘛，你做的你代表你很好嘛，那你就拿到你要的，所以跟永生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讲修行？因为跟永生一点关系都没有。等一下，不能弄错掉，不是说我们可以有不好的行为哦，那是两件事，两件事。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施舍？要。但是呢，我们要施舍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施舍的源头是什么。是上帝让我们可以施舍，是上帝把恩典给我们，是上帝使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管子。所以我们呢，我们能够施舍，我们只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感恩。上帝，你让我可以施舍，那我真的要感谢你。你想想看，你可以施舍好还是被施舍好？当然施舍，对不对？那上帝让我们可以施舍，这是上帝的恩，所以本身已经让我们可以感恩了，可以感恩了。所以我们可以给别人，可以照顾人，可以有任何的从神领受的分给人，这就是我们感恩的。所以别人要不要感恩，这是他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去做感恩的事。所以这边讲，所以这边后面的第三节是很难的事，但也是很简单的事。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哇， 这个意思就根本这不可能是你左手做了右手做怎么会不知道。所以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叫做为何左手做了右手不知道。他这里讲说你不要去纪念，不要去纪念。人一想到啊，什么时候我们会施舍的时候会去纪念，就是会想这个人配不配的，然后想一想就我啊，一想到我就麻烦大了，就变成我还不错。所以呢啊，能够记不得是最好。那为什么记不得最好？因为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时候会讲到山羊跟绵羊，对不对？然后他对那些啊绵羊说啊，我生病的时候你们来看我。那些绵羊说什么？没有啊，记不得。哦，他们记不得。其实那个强调说没有的意思，不是说糟糕我做的我都记起来，那就麻烦大了。哦，其实他是强调一种心态，就是说你根本不会把所做的这些善事放在心上做纪念，因为你都是什么靠主做的。所以这里要强调一个，所以第四节你护在暗中查看，你护在暗中查看。然后呢第六节你护在暗中查看，然后第十八节你护在暗中查看。这个就是讲到上帝看我们的内心， 看我们的内心，他在那里看我们的心如何，然后在我们的心 回报我们，在我们的心回报我们。所以同样一件事情，祷告、施舍、禁食都一样。那么这些事情呢，是一个心向着上帝的事，心向着上帝的事。所以祷告为什么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可能不能够施舍给人，但你的祷你可以祷告。你可能你不一定很有 财富或者很有能力可以做些什么，但我们一定可以什么？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你要说要施舍，你没有你怎么施舍，对不对？但是对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都可以，因为我们可以什么？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相信我们的话带能力，带非常大的能力。那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话带恩典，带非常大的恩典，带非常大的恩典。好，所以施舍我们谈的是我们的心向着神如何，自己要能够不再去思念纪念想这些事情。那么呢，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不纪念？总结的总结的，这是上帝安排的，这是要紧的事。上帝给我们机会，上帝安排的，你总要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上帝 给这个机会，上帝安排刚好是我，知道吧？所以我们就会把荣耀都怎样归给神。所以施舍是第一个对我们属神的人一个爱神的，爱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或者是一个我们在当中的一个行动。然后第二个是讲祷告，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户。不是外在的进入内屋关上门，就是你要把你的心跟这世界隔开来，这是祷告最困难的部分所以有些人常说要怎么样学祷告，学祷告不是学那些用词跟方法，不是，祷告最难的就是把世界隔开，知道吧？所以为什么主常常到山上去祷告，到旷野去祷告？其实这就提醒我们一件事，你要把自己的心跟世界怎样的干扰隔开来，隔开来。所以这个我们十马拿也是一样，如果你读十马拿的时候，你看他们以色列十马拿是太阳出来一热马拿就消化了，所以你读圣经也是一样，如果你灵修也是一样，你一想到今天要做什么，大概就没什么机会再得着了，因为你的心已经怎样跑到这世界的挂虑去了。所以我们祷告通常是在把心拉回来，拉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祷告要花的功夫，是要把心抓回来，抓到神的面前去。那所以通常操练祷告的时候，不一定是你可以从没有人开始，但是重要的是你要一直抓住你的心。所以祷告在没有人干扰你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你的心用对话式的讲，你跟你的心讲话。所以大卫在诗篇十六篇讲，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这个是一个对话就你一直跟他对话他想到别的事，你就我的心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这是一种对话。然后你慢慢操练，操练到你一要祷告，你就觉得是你直接向神。所以我们要操练这个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户。那祷告呢，你也不用担心，这里有讲不要像外邦人用重复的话，以为话多就必蒙垂听。好，祷告的第一个就是要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见神，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在话语上 要有信心的成分，就是你要相信上帝听你祷告，所以你 不一定要用重复的话，重复的话是对自己说，不是对上帝说。有些人说那我不应该重复，我说也不是，重复的话只是对谁说？对自己，因为我的心静不下来，所以我只对什么？自己的心说。那把自己的心带到上帝面前，上帝面前。然后第八节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就知道，对不对？这就是信心。所以祷告不是为了上帝做我们想要的，祷告是在 调我们的什么心，调我们的心。所以不要以为啊，我们祷告的所以上帝就应允了。对我们在时空里面的人是这样，是我们祷告上帝应允，对我们在时间内的人是这样，但对上帝来讲不是这样，上帝做他决定要做的事。那对我们来说，上帝要做的事也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一个祝福，那就看我们有没有在当中祷告。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操练跟神同行的一个重要的。所以我们讲与神同行嘛，对不对？所以与神同行的操练是什么？就祷告。就祷告。所以雅各就用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所以雅各用亲近。那主在这边就讲祷告。所以祷告就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面前。所以祷告跟上帝要有一个亲密的时刻，所以他是进入内屋关上门，跟最亲密的人在一起，所以是一个亲密的时刻。所以祷告难就难在你要用你的心去对神。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容易祷告？因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容易向神，顺境的时候比较难，因为顺境依靠神的心比较多。好，然后我们先看禁食。禁食，我们为什么禁食？禁食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我们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所以我们禁食。所以主讲说，有些的鬼你要禁食才能够赶出来，那不是因为你禁食了所以鬼就怕你的，是我们的心不够坚强，不够有那个信心。所以禁食是为了让我们的心可以在当中坚强起来。所以我们本来是软弱，所以有些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禁食，所以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心得释放。所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8章。以赛亚书58章第3节，我来读。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好，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能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以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用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吃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这就是禁食。真正的禁食呢这一段话讲很多，禁食 就是让我们自己啊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承认我们是败坏的，承认我们是在当中啊是要把自己完全放下来。所以进食的目的是把自己放下来啊，怎么让你显在别人身上是什么？别人身上就是让人自由，连续的让人自由。你让人自由，自己才能自由；你连续人，自己才能连续。所以，我们向着别人做什么，就是向着我们的心做什么。所以，自由是什么？自由，你不能够再去求利益，勒逼人做苦工，增进拿凶恶的拳头打人，这都不是进食。进食就是要把自己放下了，向着人做怜悯，向着人给自由。所以这个这才是进食。那我们的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才要刻骨己心。所以刻骨己心不是说啊，因为肚子很饿你不吃，一直在那里想不吃的事，不是。进食是一个事情，是在当中知道我们啊，我们啊受自己的心所辖制所捆绑，所以我们进食。进食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心是软弱，所以我们怎样进食。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向神专一，我们不能够在当中很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需要对付的时候，这就是进食。进食，那我们觉得啊，在当中啊需要上帝格外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进食。所以进食要带来的是自由，带来的是释放，带来的是让人得到恩典。所以他讲饼分给人，漂流的穷人接到当中，赐身的给他衣服啊，体恤自己的骨肉，所以这才是进食。所以进食带出来的是早晨的光啊，医治跟光，神在荣光做后盾。所以进食带出来是什么？上帝的作为显现出来，神的作为显现出来，速速发明，发明就是出现，然后你就看见上神是听祷告的神。好，所以我们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啊做一个例子。所以我刚才提的进食是因为我们啊面对的情境，知道我们的心是软弱的，知道我们的心常常被许多的啊软弱所困，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啊进食，那么来对付自己的心。那既然是对付自己的心，所以他就不能够标榜一个啊荣耀，不能够标榜一个啊要好像在当中啊标榜自己不错的样子。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啊，继续看进食哈、哦，所以进食在这边就提醒我们哈、哦，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进食的话，通常是不说哈、哦，除非有特别的事要弟兄姐妹一起，要不然我们个人进食就个人进食，那、哦、不要去说，因为你跟人家讲我进食10天，别人说哦，那你就得了你的赏赐，那好可惜。已经进食10天了，对不对？所以，
跟人家一起讲话的时候，人家说：“哎，请你吃这东西，你只好跟他讲进食啊，办怎么办？”
哦，那没关系，那是被逼的。重要的是我们仍然进食，记得进食是我们软弱，我们软弱，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先需要释放，我们先需要自由。我们的心需要被连续，但是我们却把这些做在人的身上，让神的恩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仍然强调，不要叫人看出你的进食来，要叫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施舍有报答，那么祷告有蒙垂听，进食有报答。所以这三样的啊，都是属灵的操练，知道吗？属灵的操练。好，那么这个操练里面呢，神 看重的是、哦、到底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己给制服，自己的己、哦、 那许多时候人做这些事情是让己变大，让自己觉得，让别人觉得，哇，你这个人很不错，你的己越来越大，而事实上没有舍己，没有舍己。所以刚才我一说的施舍，我们只是一个恩典的器皿，我们只是一个恩典的管子，让神借着我们施恩给人。祷告也是这样，神把这个位分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为人怎样祷告，祷告。好，那么进食也是。
请问以前就有一些主内的事情，就有一个，如果弟兄姐妹某个人生病了，然后团契里面就说，那我们来进食祷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进食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目的，要求
就上帝做什么？
是。那如果进食结束了，他得医治吗？还是他不得医治呢？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进食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个目的，好，目的。我们进食有些时候以色列也是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呢，上帝通常会问，比如说他们耶路撒冷被灭了以后，后来他们就选择那个月份进食，那神后来问他们，你进食是为谁？你进食是为谁？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生很重的病，我们要进食，那我们就自己进食，我们就自己，也不要勉强的，因为别人不一定有那个心。所以然后第二个，我们进食以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看得到，不是看到那个病好或没有好。如果我们只看这个病好或没有好那表示我们还是只是看这件事情在这世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上帝要显的荣光是什么。因为荣耀是属神的。所以刚才我们读进食的时候神有讲，对不对？你进食的时候，那么医治会速速的出现。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还有一个让我们得着释放，神的荣光做我们的后盾。所以我有可能进食对方好，有可能进食对方没有好，但我们要求的是上帝的荣耀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头显出来，那个比较，那才是要紧的事。
你跟我们那个建堂祷告不是有请弟兄姐妹填要进食，那那个正确的心态应该是，
正确的心态就是你愿意为这个事情，为这个事情在当中专一的寻求。因为我们要听上帝的话，一个最大的艰难是我们的己太大，我们自己太多意见，对不对？那你叫我们都没有意见，我们又很难，那怎么办？所以我们真的只能进食，为自己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的意见放得下。
但是又跟宿命论，就是我们主导，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还是神的旨意是我们要把它放在那个最前面。
对，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在求什么东西就很。没有办法分辨是我的个人欲望，还是自己想求了，又觉得
好，
但是跟小信好像又会沦为说，哎，你是不是信心太小了？还是说我应该求神的旨意？就讲了自己的欲望之后，还再补一个说，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那会不会又沦于宿命论？好像有时候会觉得很在打架这样。
所以我们祷告，基督徒祷告做久了会觉得好像我面面俱到了，那这个不是，我先讲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在时空里面的人，我们是在时空之下的人，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总是有过去现在跟什么未来，那我们现在发生事情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所以我们现在祷告是为了什么？现在，然后走向未来。但是我们这些事情还在什么？时空之内，所以我们总是在时空之内。那如果是这样的祷告，就蛮可惜的。我不是说不好，因为你真的有需要，你真的跟上帝祷告，那就祷就是祷告，因为我们的心就是这个需要，我们的困境就是现在。但是我们接下来讲主导文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帝要给我们的看见，不是只看到我们，跟我们能够在眼前或者近处看得见的。求主让我们的心不是只看到这里，而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超越。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主导文。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在这一个时空里面。所以你刚才提到，就以为人生病祷告，你们为人生病祷告，通常我们都希望他好，都希望他好。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希望他好，可是你里面的心告诉你他不会好，啊？为什么？因为你跟医生谈，医生说这是末期的，啊，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听完，我们说主不行，一定要医他。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是在跟谁争？跟自己的意念争。对不对？因为你的理智接收的信息告诉你是怎样，不会好。可是你的情感告诉你怎样，他一定要好，对不对？然后你可能有其他因素加进来，就希望他怎样，一定会好。所以你看，我们祷告是在跟谁争？其实是在跟自己争，跟自己争，跟自己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内屋关上门？因为我们只能跟自己争，争说上帝，我的心到底是怎样？你到底要怎样？你到底想要怎样？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祷告，我们还是会希望上帝医治这个人，还是会希望神有一个恩典奇迹的作为。但是慢慢慢慢的，求主帮助我们祷告的时候，更加能够有信心。信心是什么？是交托给神。就你可以越祷告越相信这个事情在上帝的手中，你越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挂虑。那我只能从事实的经验跟你们提，比如说你去为一个人祷告，你为他祷告，那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要接他走，对不对？可是你看他旁边的家人，你不敢说这个话，你可以说啊，你们放心了，然后上帝要接他走了，那家人会说什么？那找你牧师来干嘛？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你来的就好像上帝就应当怎样医治他，可是我没有这种能力啊，上帝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只能根据我的领受为他怎样祷告。所以有姐妹跟我熟一点的，她就会跟我说，李哥，你为我爸祷告，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他讲要病好。我说哇，被你发现好。然后他就问我说，上帝是不是要接我爸走？他又不敢问我，是他上帝接他爸走以后，他才问我，他才发现过去半年我都没有为他爸病好祷告。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你要知道，你就不敢祷告，往那个方向祷告。这就是我要面对的难处。有些事情我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讲。那你说你为什么知道？我就知道啊，那不会好就是不会好啊，那怎么办？
那可是我们该怎么说？就像刚刚罗美说的，就是，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祷？
对，我们要怎么祷告呢？会
所以我
确定要觉得自己信心太小，
对，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是跟上帝亲近一直操练的事，一直操练。要不然我们会有些我们会一直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一定要这样做，可是你祷告以后真的用心去面对上帝的时候，神不是要这样做，那你怎么办？
李哥，还有另外一个困境是说，像我们自己在跟神祷告的时候，即使是为别人朋友的病痛在祷告，自己祷告还可以，就可以一边祷告一边修正嘛，一边想。那可是，在为人祷告，因为旁边的那个家人在，他会听到我们的祷告，那这个时候到底要怎么说？因为你明明知道他要什么。那可是可能我们过去的祷告就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
所以的
期待，也
不是不合理的期待，上帝也可以给一个很奇妙的作为。所以重点还是在祷告，还是在我们自己一直在操练心向着神。所以要不然我们就会回到一个很艰难的位置，就是你也祷告了，你也该说的都说了，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在等那个结果，一个位置。
或是说，我们该怎么样帮助？假设今天我一个朋友的，比如说什么人，生病了，然后我们去看他，然后帮他祷告。那应该说，我们也知道说情况不太乐观，可是我们当然知道这些都交在主的手里。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我们如果说求主医治，人家可能还说啊，你的神不灵。那我如果说我们呢，就是说我们说主有他的旨意成全，然后人家又觉得说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发生在他身上？就是那我们该怎么样帮助那个就是旁边的人知道说，其实怎么样，就是我们的祷告该怎么样引导他们，就是看见一个东西，比如说刚帮助他们把那个心归向一个就是。归向神，其实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会有一种感受，说：“哎，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把那个心，引导他们把心归向。”
所以我刚才提这些，就是跟你们提的，就每一个状况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去喂一个波波，啊，他不信主，然后去了，跟他讲，然后啊，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以后，问他，啊，要不要受洗？然后这个波波就说要。如果要，哦，那我就告诉他，哦，什么是归入主这些，然后讲好了，然后呢，那我们就奉主的名帮他施洗，好，那帮他施洗，然后他家人会觉得怎样？这个人既然归耶稣，病就应该怎样？好了，哦，那我们不能给他这个观念，他有可能上帝让他好，有可能上帝怎样？不让他好，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才会，我刚才才会讲，要紧的是求主让我们看到要怎么祷告。比如说我刚才提的那个姐妹，我知道神会接她走，不，她并不会好，可她很想要她爸爸好，然后她花很多时间在祷告，然后但是她这姐妹一直祷告的时候，这姐妹就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爸爸要走，你没有预备好，这样懂知道吧？你没有预备。
但他说不定他觉得他信心很大。我说，因为这个是大信心，还是说是又流于宿命论？说哦，
这个只是有些人是所谓的信心，他比较多是自信，比较多是自信。如果一个有信有，如果是我们啊，我们从信心里面会看见，所以你会知道会怎样，所以你会预备。然后神给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通常他不是一个说哦让你知道，不是哦，不是让你知道哦，而是让你知道。这个担子你要怎么挑？ 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是上帝说好，我要把这人接走，好，你知道了，好，我知道了，不是哦，是这个人我要把他接走，所以这个担子你来挑，知不知道这个差别？
牧师，我们操练还没到的时候，在祷告，我们要怎么样用什么心来准备？
所以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走，所以圣灵很重要的是，圣灵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好，所以如果你祷告，你希望他好，你就跟主说：“主，我真的很希望他好，因为主看我们的内心，对不对？”然后主真的对我们的内心，但是主讲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好，我只能够不告诉亚伯拉罕，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所以第二个，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第一个槽点。第二个，我们要相信神把他要做的告诉我，神把他要做的告诉我们。然后第三个，神如果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要跟他同工的。所以我刚才讲，我们就有担子要怎样，要挑，担子要挑，知道吗？不会说上帝让你知道哦，你就知道很多事。那你知道很多事做什么？不是，通常上帝让我们知道，就是要担子要我们跟他挑，跟他同工。哦，那我们知道，我们就要去，所以我们就要去看，啊，我们要怎么样挑这个心灵里面的担子？但不是我们的，是弟兄姐妹的或你身边的，我们怎么帮他挑？所以他就是一个担子。所以如果你家人还没有信主，你当然很希望他信主，对不对？可是你为他祷告以后，那上帝说什么？那担子在哪里？怎么挑这个担子？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知道。那如果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去跟主走在一块。所以这个祷告进食都是为了让我们的亲近神，我刚才讲亲近神嘛，对不对？其实另外一个就是跟神走在一起，他成为我们的后盾，他在我们的前头行。
所以李哥，你有遇过说弟兄姐妹跟你说请你跟我说实话祷告的那个结果？
实话有人很想知道啊，但是我知道了，我不一定会跟他讲，因为那个是担子，那是担子。那上帝让我们知道，我的经验是这样，啊，最好不要知道，知道就是有担子要你挑。但是神就是让你知道，你就是挑那个担子，你只能总是要挑，因为主也是挑已经知道的担子，知道的担子，不是不知道，是知道的担子。好，那刚才讲的那些一个核心就是在6到15节啊，9到15节哈，我们来谈这个核心。所以主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这个说的，这个样说，就代表这是啊。主上帝要的心，知道吗？上帝要的心，第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最要紧的关键在这里，这是关键哦。如果你后面的话都不会讲没有关系，你这一个点一定要抓得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跟那一个在天上创造宇宙万物也同管万物，那万有都在他手中，他也有他自己美好旨意的那一位在祷告。那一位不是别人，那一位是我们的父亲。那如果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要相信什么？相信他把最好的给我们。好，第二个，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将来可以承受他要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一开口祷告，我们就要相信，我们就在上帝的恩典中、旨意中。所以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就回到第一个，不是刚才你们问的问题，我们祷告都错，某种程度也没什么关系了，知道吗？因为我们 只是把我们的心意表达，是不是？哦，我们希望的就表达，表达，表达，啊！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是我们天上的什么父，这个最要紧。嗯，你可以跟天父讲很多，那没有关系。那圣灵在一直帮助我们是什么？帮助我们生命去被光照，去成长，去知道上帝啊，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引导跟带领。所以第一句话呢，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祷告跟过去的祷告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生命的关系里面祷告。我们不是天使的位置哦，不是，我们是在一个生命的关系祷告。那这个生命的关系祷告蛮有意思的，这个生命的关系祷告连耶稣都这样祷告，连耶稣现在在父的右边都为我们祷告，对不对？圣灵也为我们怎样祷告。所以表示祷告这个事情呢，啊，不在于知不知道上帝的意思，因为圣灵知道上帝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他按着上帝的意思为我们祷告。所以这又变成一个很奇特的事，圣灵都知道了，他为什么还祷告？所以表示说祷告的重点不在于知不知道，不是，祷告的重点是在我们的生命，好，怎么样走过这个上帝要安排的这个路径。那主跟彼得说，哦，那么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什么弟兄，对不对？所以主知不知道彼得会跌倒？会。知不知道彼得会恢复？都知道。只是要不要祷告？你发现很特别，主还是祷告。主不是说天父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这样啊，结果也会是这样，然后我就怎样不祷告，没有。你看这个就是刚才罗美尼问的，在时空之内的人会觉得说反正天父就是要这样，所以我祷告也是这样，不祷告也是这样，这是时空之内，知道吗？但是生命关系不是这样，生命关系是我们来走这一段的路程里面，希望的是这个人或者是我能够去经历上帝的恩，发出对上帝的感恩，跟他有这个美好的生命连结的关系。所以祷告在这里，祷告在这里，祷告是让我们啊，上帝要做的事情是这样，成就的事也这样，可是呢，我们参与在其中，能够发出更多的感恩，更多的赞美，然后在生命当中有更深的那一种啊爱的体会，啊，盼望的体会，信心的体会。所以这就是祷告的重点在这里。所以不是那个，所以刚才你们问说要知道结果，结果不是最要紧的，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怎么样去走，怎么样去陪伴的这个需要的人去走，然后怎样自己能够有稳定的交托信靠上帝的步伐去走。好，先停一下。所以第一个就是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知道上帝要做的事，那是跟我们完完全全的相关的。好，所以第二个，
有时候常常自己要祷告，当然就会及时性的祷告，可是有时候就是参与教会的建堂祷告，或者参与什么祷告，然后你就记得，比如说我填每个礼拜四早上，那我就记得我每个礼拜四早上要进食，可是早上不一定会记得祷告，然后就出门了，然后出门就想到，哦，我今天要进食祷告，就在车上，啊，主，我要进食祷告，然后其实你没有花很长时间在进食祷告，但是那天真的有进食，然后
这个
这样子是不常会这样，忘记祷告。
这个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变成一个枷锁跟捆绑，知道吗？不要这样。所以为什么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很要紧，就是我们 常常说得到做不到。那但是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确据是，这是我的天赋，这是我们的天赋。所以即便你突然发现啊，糟糕，今天应该进食了，那你要不要补偿？你要说主啊，改明天早上哈，也不用，因为他是天父，知道吧？他是天父，所以他知道我们的心如何，所以重点还是在我们的心怎么回应他。我不是说你可以故意忘掉，但是你就是忘掉就是忘掉，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接纳我们。甚至，所以为什么我喜欢讲彼得的例子？我们的自信心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可以，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软弱。
记得进食，忘记祷告，这样算进食祷告吗？
其实祷告就是亲近神，所以祷告不在乎那个时间的长短，祷告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心有没有真的见神。所以刚才我跟你们提，操练祷告是操练这个重点。知道吗？所以你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对不对？那我就要问了，你花多长的时间可以进入内屋关上门？如果你花半小时才可以进入内屋关上门，那你祷告一定要超过半小时。如果你可以30秒就可以了，那你怎么样可以30秒就可以？哦、你掉到水里快要被灭的时候，你就马上可以说主啊救我，马上进到那个啊最倚靠的位置，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操练，知道吗？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就常常操练这个，操练这个、哦。那你可以，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说去旷野啊，去山上操练，对不对？那如果你真有时间，你可以去操练看看。你到山上去的时候，你的心还是安静不下来。你会发现，你说我来这里操练一个小时的祷告，你发现好像很久了，一看才5分钟。我试过一次，发现重点不在这里，重点不在，重点还是我们的心。要一个属灵的旷野，知道吗？这我跟你们交通过，一个基督徒的心需要一个属灵的旷野，你要把自己的心带到那个属灵的旷野去，这是一个操练。那个在那个旷野，你就没有其他依靠，只有你单单你向着神，常常这样操练。你有一天当中有机会就操练。放下来，然后去见神，放下去见神、嗯，怎么样？
没有所谓的禁食啊，它是整天，还是说以我个人的喜好啊，早中晚自己挑一点吃，自己。
刚才我有提的禁食，禁食是你放下自己啊。的身体上的一个需要，放下这个需要，然后用放下这个需要去提醒自己，放下这个需要去提醒自己，所以这就进食了，所以你就放下这个需要。如果你早上本来就不吃，那也不叫什么进食祷告，因为你本来就不吃了，对不对？是你放下你原来的享受跟需要，然后你要有一个放下。
是连水都不能喝？
水可以喝，果汁也可以喝，
就是
没有食物。对啊，但有些人说啊，我早上喝果汁就满足了，那你的心还是回不到那个位置上，懂吧？进食要回到我现在讲的都位置哦，你要进入内屋关上门，你要知道那个位置哦。所以那个重点在那个，你的心在哪里？对，所以如果说你就是有平常就中午喜欢吃的比较好一点，那你就要让自己停下来，然后帮助你的心去带到那个跟神亲近的位置，去仰望的位置。 所以祷告你们可以操练啊，在某平常的作为当中啊，本来你是很烦的，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所以祷告，如果像你这样说祷告的话，是我们要祷告的是求主陪着我们经历那一段不简单，就是自己认为很困苦的过程，不是那个结果，是把结果交托给神看。
结果不重要，不
是
最重要。
单单只祷告那个结果，我希望它可以好，是求主保守我们在
那个过程，
这个过程里面，他带着我们一起经过。
对，祷告最要紧是那个过程，所以祷告的时候，你们想想看，就是烦的时候，你心真的烦的时候，那时候容易祷告，不是容易祷，容易操练。比如说被老板骂的时候，容易操练，因为那时候你真知道你的心如何。那时候容易操练，你很烦的时候可以。
李哥是说，其实我们祷告是要有一个目的，也是就即使祷告有一个目的，也是要求那个结果，只是我们把这个结果交托
神去
决定。所以其实我们虽然重点不是在于知不知道那个上帝他要给我们的结果，而是说我们把我们想要告诉他，然后就是交托给他。
对，然后该让我们知道，他会让我们知道。
他给我们的什么结果，其实就是对我们是最有
最好的。
对，就是这个信心。
对。所以祷告要操练哦，不是，所以最记得你最在意你的心的时候，就最好操练。你看你什么时候很在意的时候，你就祷告。所以祷告，你想想看，主啊，我真的很生气。太好了，你看你对你的心说话，而且你马上到一个境界，这样知道吗？所以抓住那个机会，然后去跟神，真的挂心的时候。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进食祷告啊，就是有些人可能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那如果他想进食祷告，可是他如果进食，他会胃痛。假设吧，就是因为他可能几天他没有办法吃嘛，但是他可能他身体的状况就一定得进食，但他很想进食祷告，我就为了某件事情。但因为不吃身体，所以应该是说禁食祷告是你连这个都可以去忽略，就是可能你身体会有一些反应不舒服，但是因为神，你要依靠神嘛，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是不是连这个就是，其实你就是如果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其实这个身体的不舒服也许也会没有感觉，是这个，是这样的程度。
真的，你身体需要吃点东西，你就吃点东西，
就不能禁食祷告，
也不要管他什么时候禁食祷告。
应该是祷告的那个心要放在进食的前面。
对，心比其他，心比什么都重要。进食只是帮助我们那个情境。所以我刚才有讲，如果你老板骂你的时候，那很好的情境，知道吧？你被逼迫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情境，去操练祷告，但不要这样。比如说你车子钥匙找不到的时候，对不对？是很好的情境，可是最好不要发生。
请问一下，那个什么那个禁食哦，我听说过有个例子，比如说到某个教友到喜安山禁食祷告，禁食很多天，超过10天或者什么一个礼拜，这样健康吗？健康，不吃东西。
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人体很奇妙，人体很奇妙。你当然你不要，从来没有进食的人，你不要一开始就进食7天，那你的身体不行，会受伤。但如果你有进食3天，你变成7天，你的身体会调整，会调整，它自然会调整。所以我还是跟你们交通，重点在你的心，你的心，我们的心最重要。 最重要。所以我们祷告进食这些目的都是在对付自己的什么心，对付自己的心。好，所以祷告第一个要紧的对付我们的心，要信得过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第二个，你的名为圣啊，名为圣，这又是这个就是我们祷愿，就是祷告的重点。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让人能够把上帝的名放在那一个被分别出来的位置上啊。我们认为的名都会是我们自己根据我们的知道去分别在那个位置上啊。比如说你今天碰到你们公司的董事长，对不对？这是他的什么名，那你就会把它放在那个什么，你觉得应该怎么尊重他的位置，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上帝的名放在那个最分别为圣的位置，分别为圣的位置。所以这个位置是，这个位置呢，在操练什么？操练说这个位置值得我们，值得我们放下一切所有的，因为它是最完全的位置，最完全的位置。就是如果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那我们先要问的，能不能我们把所有的都不要，他在所有的一切之上，有了他的名就有了一切，没有他的名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知道吧？完全。所以啊，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不是说我们做到多好，就是我们完全归他，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我们为自己保留的。所以神要求的祭一定是燔祭，完全什么？摆上。所以这个祷告的时候，这个对我们要紧的是，我们要相信上帝要成就的一切没有比这个更完全更美好。我们要先相信这个，先相信这个，要不然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上帝啊，你赐给我这个人对吗？你叫我跟他结婚，就他今天变这个样子，对不对？你我们有很多理由，也都是事实，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祷告的时候相信说，这神的名，自己他为自己的名来做事情，神是为自己的名做事情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这就是信心，然后超越我们自己。愿你的国降临，国是我们基督徒最盼望的，上帝要我们进入他的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去讲天国进，国要进了。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的国降临对我们关系是什么？关系是我们就真正的达成了上帝要创造的，跟在我们生命中运行一切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那个国度里面做他的，他要给我们的宝座，要在那个国度里面把他的产业赐给我。所以神的，当我们讲神的国降临，讲的一方面讲的是啊，所有的整个受造界都俯伏在他的底下，但是那个国呢，都俯伏哦，都臣服，这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不臣服的，都甘心乐意的臣服。现在不是，现在有很撒旦就不甘心乐意臣服，人很多不甘心乐意臣服。上帝要的是所有的受造界都甘心乐意的怎样？臣服，因为那个才是真正最尊贵的一刻。刚好跟人的想法相反，人的想法是，我如果不在这个人下面，我就变低的，对不对？可是人要记得，我们是服在那个造物主之下，我们真的服他，我们就真的尊贵。所以我们最尊贵是全然的降服。那这个对现代人来讲是难以接受的，那事实却是这样。 然后第三再来一个，再去求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个地上跟天上也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念，不是我们现在看地上跟天上，不是哦，是讲我们的所处的这一个时空跟那一个神所在的那一个那个位置。所以保罗说他上了什么 三层天，圣经说撒旦在上面没有位置的，对不对？他就气昏昏的下到什么我们当中来。所以这些 祖先教导我们、这我们常常主导文在背的时候，这边强调的是强调的是这几个求的目的，求的目的为什么？因为让我们第一个在关系上，关系上，第二个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全然的依靠，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对将来的那一个盼望，再来一个是让我们得到这个属天的智慧。因为旨意的遵行是靠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如果没有属天的智慧的话，我们在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是会用人的智慧 去遵行的。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天上来的属天的那一个智慧，属天的那一个智慧。好，所以旨意的遵行，求主把那个智慧给我，一个属天的智慧。所以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上帝解决这些难处这些问题。那我会再建议大家，求主把那属天的智慧给我，就上帝我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你给我一种智慧，不是我有的，是你有的，把那个智慧给我，把那个智慧给我。因为你有那个智慧以后，人才会看见上帝在你身上上帝的作为，要不然他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宗教的信徒的作为，知道吧？哦，这个人信佛，所以他脾气很好，很温柔，你怎么对待他都 OK， 不是这样，知不知道这个差别？是当你求了这个智慧以后，你走过以后，人家就说：“哦，他这个人生命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认识我们的人，看见的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认识的没有关系，因为他本来就不太认识。但认识我们的人，他要能够看见，这叫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好，然后第十一节，求主帮助我们，相信他每日的供应，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日的供应，这是我们身体的需要。再来免我们的债，让我们心灵的心里的一切的亏欠得赦免。那这个赦免呢一个很奇特的，这个赦免是从我们对人的赦免来的，人的赦免来的。所以如果有人得罪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也不经意的怎样会得罪人。然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凶恶就是那恶者。那试探我们复习一下，试探就是别人的问题加在我们的什么身上，这才叫做什么试探，不是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是别人的问题加在我们身上。不要叫我们遇见这个，比如有人酒驾，对不对？然后去撞到你，这是别人的问题，可是却发生在我们，却受了什么连累？这是试探。那如果我们自己喝酒，那就不是了，那是我们自己的什么？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要跟神祷告说：“我不是跟你说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吗？”那你不能自己跑去喝酒，然后再去开车，那不是哦。好，那么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恶者总是找机会在攻击我们。好， 因为我们所求的是国度、权柄跟荣耀，这个我们很熟悉。好，啊，主导文，主导文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整个生命的核心。我们生命的核心就是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去经历跟天父的关系，怎么样的去明白自己啊，要怎么样守住那个圣洁，怎么样去求上帝的啊国可以降临在我们身上，怎么样让我们有智慧去遵循上帝的旨意，啊，怎么样去倚靠神啊，怎么样去啊饶恕人，对付自己。这些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操练，整个操练的核心就是主导文。那主导文的一个镜子就是十四节跟十五节，啊，祷告完的镜子就是饶恕，这是一个镜子。你饶恕人，啊，天父就饶恕我们；你不饶恕人，天父就不饶恕我们。啊，这个啊，不是说天父啊，你的罪得赦免了，天父就说不算数了，哦，记得这个是一个镜子，可以反射出来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哦，我们的心在哪里。那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啊，我们基督徒呢啊是活在时，我们现在的生命是活在时空之内，对不对？但是我们属神的生命是在永恒里，永远里面，哦，所以我们蒙饶恕是在那个啊神国的那个永生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啊生命不在那个状态当中，我们不饶恕人，我们就不在那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是说啊天父已经饶恕了又不饶恕，这里是告诉我们天父已经饶恕我们的那一个生命的丰富跟我们就好像怎样断开来一样。所以你不饶恕人的时候，那么神饶恕你那个丰富对我们是没有享受的，没有享受的。好，所以从六一到十八节讲的这几件事情呢，讲的就是我们从神所领受那个恩典的部分。那这个恩典，上帝给我们恩典，那我们就成那个恩典的器皿，把恩典分给人，这就是施舍。那既然恩典是出于神，所以我们施舍给人，啊，我们啊不为自己说什么，只感谢上帝借着我们成为那个器皿，成为那个器皿。那一个可以体会自己是那个器皿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能够体会自己是这个器皿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所以玛利亚讲我是有福的，因为我是一个器皿，被上帝拣选来怎样圣灵怀孕的，对不对？所以神纪念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施舍在这，祷告也是，我们可以祷告，这就是我们的恩典，可以祷告是一个恩典。然后你可以有那个心为人祷告，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因为你可以为人祷告，就代表你的心在的那一个被神怜悯连续的一个状态，上帝让你有那个柔软，让你有那个体恤，让你有那一个爱，所以你可以为人怎样祷告，这样了解。那进食也是一个舍己的操练，所以啊，这几个从圣经这里主把它放在一起，就是让我们都去看到，那这三样最大的仇敌是自己，自己才是这些的仇敌，知道吧？己，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才是，因为我们人啊比较己总是肉体。己总是在当中一直想要抓那个荣耀，想要抓那个肯定，想要抓那个啊，好像自己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我们最大的难处还是自己。好，先停一下，这样这一段可以。好，
那 比如说参加祷告会这一种，就是弟兄姐妹就是比较多人一起祷告，那跟这里讲的，比如说
那也是自我的操练。所以祷告会是一个很好的自我的操练，因为你不知道别人要祷告什么，所以你的心总是要跟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舍己的操练。所以啊，我们如果要一起跟别人一起祷告，那你就专心听别人怎么祷告，然后在当中再用心祷告。所以那就一种操练。耶稣也是一直在操练的，因为他一直听我们祷告，对不对？那么啊，保罗也讲，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啊，那圣灵也听啊，听了以后再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哦，所以总是在操，他们不用操练，可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操练。好，
第七节讲外邦人有很多重复的，这是什么？像我们持续为一件事祷告，这不是重复。
这不是重复的话，重复的话就是他们很奇特，就是他们会认为一个什么念了啊100次、1000次有什么效力一样，有没有？他们常常这样。
可是那个会所召会，他们就是会很习惯，会教导你说你要不停的呼喊
主名了，哦，这个很可惜的，因为呼喊主名本来是一件好的事，好，因为什么？呼喊主名为什么是一个好的事？因为让我的心很快的去找神，对不对？那但是呢，不要变成一个习惯，跟没什么效用，知道吧？简单讲，比如说你一个小孩他肚子饿了就哭，所以哭本来是一件什么好事，因为他反映出他肚子饿了，可以叫妈妈过来，对不对？可他有事没事就哭呢，你就烦了，这样懂你的意思？所以呼喊主名本来是一件好事，所以好事是说你的心境真的在那一个情境之下，哦，比如说你觉得很烦你的时候，你就主啊，主耶稣啊，你救我。然后呢，我的心真的很烦，我的心真的很累，我真的很疲倦，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它本来是一个向神发出来的一个呼喊，一个求救，一个依靠。但是不要变成一个没事就哦，主耶稣啊，那就变成一个口头禅，知道？那就没有什么，没什么太多。
讲的说他不是很了解这个降座的用意是什么，他只是说啊，你就是平常就是不停的讲，
哦，不要
耶稣，他说你要把主呼吸进来，所以这个其实是观念的一个错误。
这是在观念上，人总是想要用一些什么去做，不要这样，不是这样。所以我还是强调，这几样都在操练你的心。那你怎么样可以操练你的心？所以总是要把它放在最要紧。
那我们要讲那个召会用呼喊，我也参加过，他们真的一直喊一直喊，那是一种敬拜方式而已嘛，哈。每种教会敬拜方式不一样。
他这时变逐渐变成他们的文化。
文化。
可是我们也呼喊主名啊。比如说你真的没有办法你怎么办？你们祷告真的没有办法，真的不行，真的无力，你会怎样祷告？你还是说主耶，你是喊主耶稣救你啊，对不对？只是我们不一定是向着人一直喊，就是我们还是向主喊。对，
就是喊久了会变成嘴里喊心里不喊，因为就
所以不要这样，所以最主要我讲还是回到对不对？心的问题，心最重要。所以祷告很简单，也很难。简单就是你只要把心带到上帝面前，很难就是把心带到上帝面前。所以某种角度也很简单。所以这就是一个操练。 那我们的己通常就是一个拦阻，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拦阻。那求主帮助我们，他本来是好，我们的理智各方面知识都是好的，但是不经意就会变成拦阻。好，我们那么刚才讲到我们的心，心最难，对不对？那接下来就看心好不好？现在就看心啊，这个后面就是讲讲心，讲心，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心跑到哪里去的。好，我们来读十九节啊，开始，我们把它读到三十四节。好，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却坏，也有贼挖叫龙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龙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拿。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你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荣华的时候，他所装载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呢、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处。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才是要紧的。第一个心呢，就是看我们的心所在意的，或所向往的，或想得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刚才讲的这些主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到上帝面前要问的，我们的心到哪里去了。那我们的心有没有，我们不是求神的国神的义，而不是在天上的父吗？所以我们的心有没有 体会天父的心，亲近天父的心。所以前面讲到那几样，我说我们要操练的是心，我们在乎的是心。那在乎的心，主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那么积攒跟财宝蛮有意思的，这两个，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积攒的意思就是，就是财宝的动词，就它就是一个财宝是一个名词，对不对？积攒就是动词，就是去赚取什么财宝，所以我们不要为地上想要去赚取地上的那个。不要以这个赚取地上的财宝、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应当思念上面的事。那心我们的心如果为地上来做预备的话，那这里讲到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前面讲施舍、祷告、禁食，最主要的拦阻是心。 如果我们的心只是为地上，我们不太容易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为积攒财宝在天上。那怎么积攒财宝在天上？就前面讲的那几样。所以你问你说我怎么积财宝在天上，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祷告，第三个就进食。所以你不能施舍，你总能怎样？祷告，总能进食，这个就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这里是接下来讲，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你怎么？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财宝积到天上去？我护在天上查看。所以护在查看，你在地上给人，那护要不要在天上怎样？给你，对不对？所以这叫积攒财宝什么？在天上。所以施舍广义的来讲的话，包括对人的怜悯，知道吧？你有怜悯的心，所以你去怜悯有需要被什么怜悯的人。所以施舍如果只单单看物质性的施舍也可以，但是更广泛的施舍呢，也包括什么？你对人的连续，因为连续人的必蒙连续，对不对？所以你对人的爱心也是一种什么施舍？因为这个人跟你没有关系，可是你却可以爱他，这也是一种什么施舍？所以广义的来讲啊，怜悯人啊，体恤人啊，爱人，帮助人，这些都是一种施舍。那你如果真的，你就是为了爱人的缘故，爱神的缘故，你们不是要博得人的喝彩的话，记得你再做一件事情，你就积攒财宝什么，在天上，因为主纪念。所以这里讲我护在暗中查看，就主到底纪不纪念这个事。所以主纪念是最重要，因为主认识谁是属他的，对不对？爱神的人蒙神所认识。所以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就记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讲啊常常祷告，我们为什么讲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们在当中啊，就是能够做上帝所纪念的事，所喜悦的事。要不然我们怎么把财宝印上去？不是，是我们在地上做，父在暗中查看，在天上纪念。所以这边讲的心的操练呢，就是看我们思不思念那个重要的事。我们为什么爱人，为什么体恤人，就是为了他的生命担忧啊，为了他的生命担忧。所以我们的眼目要能够看啊上面的事。那记得眼目看上面的事，不是说我这个人在地上过敬虔的生活，就是眼目看上面，本来就应该敬虔。但这边讲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爱人，爱人体恤人，关心人。好，第二个，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就嘹亮，嘹亮就是单纯单一，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啊，昏花其实讲的就是啊失常。失常的意思就是有不好的念头，你的全身就黑暗了，而且那个黑暗何等的大。所以这里在讲到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对不对？那不要被世上所捆绑，不要思念地上的财宝，不要被它捆绑，也不要被世界啊世俗来捆绑，世俗来捆绑。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是天上的。那我们很容易黑暗啊，所以主常常讲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要单一，为什么常常讲仰望耶稣，定睛在他身上，就是单一，就这里讲的嘹亮嘹亮。所以我们常常在很多事情上头啊很辛苦很累啊，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目就嘹亮，那我们就看见上帝啊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就看见主，那我们眼目就怎样，就嘹亮，就光明。所以这也跟祷告有关。如果你祷告总觉得黑暗的话，那就表示要继续怎样求主帮我们，那我们可以怎样眼目可以嘹亮起来。 可以看到那个盼望，可以看到那个神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要施的恩，这就是嘹亮，嘹亮。那如果我们不要让这些不好的挡住我们，挡住我们，这样的话里面就暗掉了，里面就暗掉了。所以这里讲，这都是心的问题。那么这两节，这两处，一个讲财宝，一个讲眼目所看重的，这是我们自己要对付的。所以刚才有提到，我们要对付自己的心，就是常常在这些当中思念，思念。我们为什么会不高兴？我们为什么会愁苦？我们为什么会怎样？就常常审查我们的心到底想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什么。然后，所以第一个，这是两个外在，外在跟从里面发出来看重的，对不对？另外，24节开始就讲到说，谁才是我们的主？谁才是我们的主？那为什么？因为谁是我们的主，就看出来我们生命的忧虑是什么。如果马门是我们的主，那马门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忧虑；如果财富是我们的主，财富就变成我们生命的忧虑。那财富马门是一个涵盖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那马门带出来的，你就在乎孩子的功课，孩子的课业，对不对？我们都会有很好的理由说孩子的功课应该好，听起来是对的，但是呢也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们会觉得他功课不好会怎样，他找不到好工作，不知道找不到好工作会怎样，收入就不好。所以拉到最后还是为了什么？为了钱。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思想。所以主在这里讲，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不侍奉他，要不就侍奉的就是这世上的财富，这世上的马门。马门跟名利跟权位这些都连在一块的。所以马门带出来的就是忧虑，忧虑呢，所以我们从忧虑里面去省察。我们不是没有忧虑哦，我们会有忧虑，会有忧虑。所以先讲后面的。他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所以我们还是要担当今天的忧虑，但是意思就是我们还是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去承担这个忧虑就好。明天自有明天的什么忧虑。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呢，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所以生命重要的，我们要看重那个重要的，不要把那个次要的变成我们所真挂心的重点。那我们要相信天父的供应，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然后呢天父养活它，然后野地的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呢它就是一朵漂亮的花，那么这是天父供应的。所以30节讲，你们这小信的人，那么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内心里面的问题延伸到最后，就是我们信不信得过天父，信不信得过上帝。所以这个是我们心中要去看的。那忧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如果过度的话不带来用处，但是人不能什么都不承担，因为你有责任就会有什么，有忧虑，但是适度就好，因为有责任一定有忧虑的事嘛，对不对？那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从信心的立场去做出发，要相信天父。那么我们一定要看重那个重要的，我们侍奉主不侍奉马门。 然后呢，我们要相信天父会供应我们，然后啊，我们不要在当中啊过度的担忧，过度的担忧。好，那么三十三节讲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就前面的祷告，对不对？神前面的祷告，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后面这一段话就在讲内心。我们祷告的学习就是这个心的一个审查跟操练，到底什么是我们追求的，什么是我们在意的，什么是我们看重的，我们担心害怕的是什么。那许多时候我们担心害怕的都是在世上的事，然后担心害怕的在世上很多忧虑的是忧愁的是挂心的事。那还好主讲啊，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没有说你们不要忧虑，如果说都不要忧虑我们就麻烦大了，我们都没，我们还是，但主在这里不是，他说我们还是相信天父的看顾，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责任，一天的难处一天挑，一天当就好。那这样子也让我们的心总是在警醒的位置上，但是警醒但是不过度担忧，我们要警醒但不过度担忧啊，基督徒警醒但不担心说自己的救恩会失去，那就过度了啊。我们不可能完美，但我们相信天父的不断的引导带领跟供应，我们也不可能任何事情都不犯错，这不可能。我们内心里面我们也有力不能胜的时候，对不对？力不能胜的时候，所以总是会啊，在当中啊，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是看顾的那一位，我们天父的是供应的那一位，然后飞鸟也好，野地的草花也好，这是上帝自己的旨意定的，那我们在生命的呈现当中，就相信他，就相信他。好，所以这一段话是提醒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你要先看我们的什么才是我们在意的，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是我们挂心的，这些都可以反射出我们的心的状态，我们内心的状态。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啊，用这些来帮助我们有一个对的心，所以这个比较艰难，不是比较，就是这个才是我们操练的重点。所以祷告操练的重点是这个。好，先停一下。
像我们说不要忧虑啊，像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一些很多状况，然后避免意外发生。但有时候呢，比如我们在跟小朋友讲话，然后就说：“哎，有点急，你要考虑这些状况，万一你会有意外。”小朋友常常说：“啊，不用担心啊，反正上帝会保守。”然后想那么多干嘛？又不会这样，哪会这样？不见得会这样啊，这样。但是我们的经验就会说：“哎，你要多就是多想几步，万一你发生状况，你可以应付这样。”可孩子们就会觉得说。不用想那么多，这样反正到时候真的有事情，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很难，有时候会很难跟他们说，你虽然有神的旨意，可是你还是要去做好准备嘛，然后你不能说你不做准备。可是小时候小朋友很多就会觉得，你想太多，你想太多。那可是跟我们说的不要为明天的忧虑，就是好像又是不是我们又想太多呢？还是说我们不要为明天的忧虑，或是在什么样的状况是，就是说不要为明天的忧虑？
这些都是每生命中的一个艰难。什么都不忧虑了，你就忧虑了。真的太忧虑了，你也忧虑，对不对？你叫他不要忧虑，可是他就是那么忧愁。所以我们前面两个先，我们先的先看重的，我们先看重。那孩子的部分的话，你就通常是这样子嘛，你可以跟孩子讲，我会很挂心， 那你能不能有什么让我可以比较放心的？让他自己想。所以，那如果我们真的很挂心很多，那也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挂心很多，那孩子，他觉得够了，那我们就看看结果会是怎样。然后，如果孩子的思考已经够了，或者已经大致上可以的，那我们还是会挂心很多。那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讲，你下次提醒一下，或者你下次做什么，让我可以放心一点，或怎样。这也是他们爱心的一个操练。那当然有些人就是挂心很多。那挂心很多的人，他如果自己的事还好，就不牵连别人。可是别人跟他一起，别人就很辛苦，对不对？但是你都不挂心，也麻烦大了。所以这是一种操练。所以我像我岳父，他就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啊，那这跟他个性有关，因为他成长的时候刚好是对日抗战嘛，所以他爸爸在外面，然后他跟他妈妈要照顾家里的人，所以他一定要把大小事都怎样
想好，
所以就养成他很多事情都计划的怎样。很仔细，他会觉得说，万一发生什么，要怎样，要怎样，怎样，他设计的怎样，好好的，这是他的特质。那是没有错的，这样都很好。可是，就会变成别人孩子在做的事情，他会觉得说你考虑的不周到。那这当然你会让孩子有一点紧张，不过他就是这样的。那你说他考虑的都没问题吗？照他想的是没问题，但事实不一定真的没问题。我岳母就是因为这样才会信耶稣的。我岳母胆子非常小，什么都怕，完全靠我岳父。然后我们生老二的时候，他要过来看，然后我岳父就安排一个时间，那刚好在国外刚好有个会，所以他要去开会，就带我岳母可以到美国，然后他就整个都盘算得很好，对不对？可是呢，等到时候到的时候，他发现他不能出国，他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岳母一个人自己要到美国，所以我岳母就开始紧张了，那我岳父就开始帮他安排一个人在洛杉矶的机场接他，就他从台湾飞到，以前我讲的是30年前的事，那飞到机场接他，啊，接他以后再把他从这个
terminal
转到另外一个 terminal， 对不对？啊，到那边去等，那我业务都安排很好，然后从这里飞这里，这谁接的都安排好了，可事实上。不一定照你安排啊，对，我岳父觉得时间也够，什么都够，就是因为时间很够，所以就出问题。因为 LA 去接机的这一个人，接到我岳母，然后等到他手续都办好，然后出关什么都弄好，把他带到新的这个登机门，以前没有这么严格，还可以到登机门去等，然后带到登机门。然后一看，哇，还那么久，2个多小时。然后，怎么都对了，所以这个人想一想，他就说他要先走。我岳母一想，也好啊，反正都已经来到门口了，还要怎样？所以这人就先走了。
换登机门。
你看，就这么巧，就是真的就换登机门。那我岳母当然听不懂啊。对呀，那我们就跟他讲，你紧张害怕的时候就祷告啊。以前他都吓我们，祷告有什么用？你看这时候只剩他一个，他就开始祷告了，把周姐教他的祷告都拿出来用了。以前都不想学的，现在就乖乖祷告。所以上帝就把人的心放到一个位置，你都没办法。那祷告了，哎，果然出现两个美国那个母女。蛮有意思的，看他在那里紧张的样子，然后就跟他说，讲了一堆话，大概是跟他讲登机门换的，跟他听不懂， 然后那个老太太就很热心，把机票拿来指给他看，然后就带他去新的登机门。然后他还是很紧张，一直到上飞机了，没有人赶他下来，他想应该没问题。上帝就用这个方式让他知道啊，你不要以为你什么事情都准备好，你就怎样，没事。很多事情不是你完全准备好就没事。所以人的一生是这样，我们也碰到有一个老兵，在然后他退休了以后，他女儿在美国生孩子，然后他就去美国看他，很开心啊，自己当外公啊，对不对？可是去美国没多久，发现他身体不舒服，然后就去检查，发现他肺癌末期。你看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看他，他女儿信主了，我们就去看他，然后这个人蛮有意思的，他就说十几岁就有人跟他传福音，然后十几岁就有人拿圣经给他，然后这个圣经他一直放在家里，没有去还他。然后上帝就用这个机会，就让他回想过去所有的事，发生的事。那神就带他，所以他就在那边就信主了。信主了，很快，他根本来不及回台湾，就主就把他接走了。所以神有他的预备的时候，蛮特别的。这个我是看到的。那我要讲的是。这个老兵蛮有意思，他说死我不怕，跟他传福音第一句话就跟你讲说死我不怕，那你要讲什么？然后他就讲，不过痛真的是很过不去、哦、至少他还有怕的、哎、那我们就跟他讲，他很奇特哦，他信主了，然后之后大概我忘记，现在已经三十几年就忘记了，他好像就不再那么痛，不再那么痛，那主就把他接走，蛮有意思，蛮特别的。所以很多这些上帝所选召的人发生的事，啊，我们都不太能够，我们也不可能掌握，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因为忧虑不带来什么、特别有用的地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求主帮助我、先把今天难处过了再说、那这个对我就不太容易，我那周姐这一点比我好，她比我好，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他有些困难讲完了就没事了。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内心都有需要一个操练。好，有没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定睛在天上的事？为什么要定睛在侍奉主？记得，这就是生命，你方向对的，眼目对的。都对的，这才能不忧虑，知道吗？要记得哦，不是说你要不忧虑就不忧虑哦，你忧虑，你就要回去重新审查你的眼目、你的思念，重新审查前面的第十九到二十四节。祷告也是一样，你祷告完了，为什么还忧虑？你重新回去审查十九到二十四节。所以这整章。其实就是跟心向着神的祷告完全有关，好，所以我们要常常积财宝在天上，就是为人什么祷告，但你要为人祷告，一定要真的有心，去体恤人的软弱，关心的。有没有问题？那么不要忘了， 我讲马太福音这登山宝训是我们做不到的，好，这个我一开始就讲的，不要想说我们做得到，还要记得是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主的恩典，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所以总是回到主那里，不要靠自己，靠自己做不到，靠自己不可能不忧虑，靠自己也没有这个属天的智慧，所以就回到福音讲的呼喊主名，知道吧？那不是喊给别人听，就你的心向着主发出呼喊，这是好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再度的借着你自己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何等样的尊贵，我们何等样的在你眼中看为宝贝。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既然用你的生命啊来代替的我们，你就是那样看我们的啊生命中有你所爱的，你所珍惜，你所以为啊尊荣的。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仰望，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也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自己最美好要成就的旨意，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总是将我们的心啊转向你。爱我们的主啊，谢谢你的恩，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路，也叫我们常在你的话中被光照和提醒。感谢主，你深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